我先讲，我
好
就
的，
是就是有分享，我们去那个耶路撒冷，杜拜，那个几个星期，那我所经过的那个经历，所以我好感谢神。神我就觉得神常常的在我旁边，给我有好多的恩典，所以我不怕烦，就再讲一次。因为我们跟阿妹跟娟姐跟那个几千，我们就去第一站就是去那个杜拜。我们在杜拜玩了5天都没有事，就5天就去那个圣地，去那个，我哋第一站喺边度啊？未？
又漏，好像爱卡。
埃及，我们去埃及，去到那边还好，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好像就是一个星期。有一天我们回到那个酒店。吃饱饭了，回到酒店，那有一个那个牧师，那个带队那个牧师就有个 text 叫我们又那个整做那个 text，因为有一个人有病，有那
中
个
毒，毒。
中毒，所以每一个人都又 text。我们教会四个人去嘛，所以我们四个人都做 text，我还没有做过，我不知道怎么做。阿妹想说，这样做，这样做，他跟我做，他们3个没有事，就是只有我，怎么搞啊？我那个阳性，一个 T，我没有事啊，什么事都没有，没有流鼻水，没有发烧，没有咳嗽，还吃的好好的，走路走得好快。我说我怎么会有病啊？我不信，可是出来就是我是阳性。他们三个开会怎么办？又是有病，我又回程了，我又走人了，我又回家了。所以他们三个开会，我不记得他们开会怎么开法，你讲了没？
没有开会，就是我们就拿着他那个呈阳性那个单，我就走过去，不是同一个房间嘛，我就走过去那边，我说怎么办？我们这样子三个都做，都没事，就许太太有事。他们说，要不我们就跟牧师讲吧，因为我们基督徒嘛，不，人家都是。就说了，如果又发现有中病毒了，他们就在酒店里面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旅游。所以呢，我们就跟牧师商量这样子，牧师就很好，牧师就问我们三个人的就是意见，你们三个人可以在一起吗？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当时很怕，很怕自己得病毒，得病毒也就在酒店，就是我们浪费的金钱还有时间。那我们他三个说，我们不能撇下他，他英文也不好，留在酒店怎么办？所以我们牧师说，我们不介意，所以就叫曲太太全程戴着口罩，我们就一起，又不想给人家就是。如果人家知道，人家哥哥怕我们嘛，但是许太太就全程都戴着口罩，所以呢，真是很感谢主。这次我们去旅游了，就上次许太太已经讲过见证，其实我一直都想做这个见证，因为真的感谢主，我们这次去那个全都是基督徒，我们真是一波三折。那个首先呢，就是去那个。几天去那埃及这个金字塔，然后呢，照相手机掉了，他哭啊，因为很重要，所有资料啊，什么都在手机嘛，他哭啊，大叫，我不见手机啦，后来呢，
不，
就
他
刚好
是要
弟兄就说， 不怕，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怕，所以很快就找到了，真的很感谢主。如果这么人多的地方你掉了手机没的就没的了，所以还找到。然后第二次许太太她年纪大嘛，所以呢很多上，然后我们去那个什么你忘了，去那个埃及那个博物馆，他就不准我的手机，安妹你的手机拿了没有，他然后呢他自己的荷包没有拿走了，里面又有 passport 什么都有，所以又好又找到，真的就是我们真是在这个一起去基督徒去一起，大家都不会不见东西啊，什么都很好，在祖传的找到。
有惊无险啊，有惊无险，
惊无险，真的、
好，我好感谢主，真的一路来阿妹她真的好有爱心，刹车上车都拖着我，人家不知道就是你们有什么关系，你怎么关心这个老人，她说我们是教会的姐妹，他说这么好啊，他一步都拉住我，所以我好感动。所以我要讲就是神真的他的爱就是在我们当中。你想了，又是我年纪又大又有感染了，所以你说我当时的心情怎么样？我当时的心情就是不会讲不出来哪些担心不知道怎么办又怕因为我跟阿妹同一个房间，我又怕这样的一个病毒传给她了，可是无奈我又没有办法，因为我又不英文又不是怎么好，我硬着头皮，所以没有办法，就唯有祷告。我就向神讲，神啊，你带我们来这边是又来看你的地方，又是你能够保守我平安，没有事，不要我流鼻涕，不要我咳嗽，不要我发高烧，真的，都开始哪天都我们走前一天，我都什么事都没有。神真的就在我们向他求的时候，神就是将讲不出来哪些爱哪些恩典就放在我们四个人当中。当我有病以后那个 Janet 又是扭伤的脚了，走路也不方便了，所以你看神都能够保守我们能够平安在那边，每一天都跟他们一起走路，不是平路是爬山，所以我好感谢主，我也好感谢阿妹，因为她对我真的很有爱心，我讲心我女儿都没有这么细心来拖住我吃饭的时候跟我拿餐，每一餐都是这样，所以我好感动，我就是觉得神就在这个时间，就是在那个地方，他用他的方法来激动我们，在他里面的爱不是站出来的，是真真实实的摆出来的。所以我好感恩，我谢谢阿妹。
Amen.
因为真的我看到她对我这么好，我好感动。所以我跟她的妈妈讲，你的女儿真的好乖。她说是啊，她是好乖啊，所以我就希望神真的感动她能够回来参加我们的什么都好，所以我就在这边感恩分享 我所经过的啊、所经历的，真是啊、非常之美好。
感谢
一路都到我们未来都平安，未来未来发达都没有病，感恩着最感恩着是阿妹，我没有感恩着他。
嗯嗯，
感谢主，真的有感谢主。
是的，
我跟他一个房间，你看呐、
啊，是，
他都没有，我都没有办法全着他。我们一起睡觉，有一个地方，我们只一张床，我们两个人睡，都没有感恩他。所以你话是不是神的恩典？是不是神听到我们向他求了？
Amen.
我知道，感谢主。Amen.
感谢主、这个就是他对耶稣亚讲的哈，就是刚强壮胆，因为我在、对不对？好、所以有惊无险的哈。
是啊，
我印象中最，我们顺便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阿妹哈，就是美莲姊妹哈，她是我们这边的教会的姊妹，那她第一次要加入我们这个查经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哈，我印象中第一次看，不是第一次，我认识他很久了，但是当我看到他带着他的公公婆婆，哦，他女儿来是一次，然后看到他对他公公婆婆，我就心里面印象很深刻。我们为阿妹感谢，为阿妹感谢哈，呀
谢
呀，谢谢谢阿姨的这个见证是，哈哈，
对，他感谢刘磊把我带到这里，因为刘磊一直是我。同一个社区几个房间而已，几个房子而已了。
哦，是吗？哦，
的鼓励我参加查经，因为他们太太他们就担心我，因为我做工忙嘛，又以前都有 Bible study 的，就是我们几个人在那个WeChat 那里，
是的，
然后工作忙就没有了，停止了，他们就老是怕我掉队了，每次带出来，
是的，
但是我每次都是很累，他们也很爱惜我，知道我做很累，用眼睛很累，他们就停一下。然后刘磊了，这次我家开 party， 我就把新朋友来叫刘磊一起，张长老一起来，他就很鼓励我参加这个团。我说：“哎呀，我很。”压力很大，我说跟师母这么高 level， 我这么低，我说我他跟不了队呀、我很有压力。刘磊说不用担心，他说师母是一个很不会给压力你的牧者，他说你讲你会讲就讲，不会讲也可以听多点就好。所以呢，他就。我每次都跟我鼓励我有什么都跟他分享，所以也很感谢主。你今天的讲的就是邻居，所以我真的有一个很好的邻居。
是的，
就是得叫我读多点圣经啊，什么什么啊，所以我是还有这个胆量跟你们一起查经。希望不要再好像以前一样 baby 一样，不上不下中间那样子是
啊哈，嗯哼，所以23年这是你的希望对不对？哈，
对对对
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哈，师母慢慢哈也学习到不要给人家压力了啦，我也在学习，如果有的话不是故意的，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现在。啊、刘磊今天跑了几次给我东西给我写。
是
我们离得近嘛就很容易，我想还是打出来就离得近走。
对，我们今天
没看的。
谈到阿妹，然后阿妹谈到刘磊，其实就已经在体现我们今天的，就像阿妹讲的那个题目了、谁是我的邻舍，或者说呢反过来到后来就说我要做谁的邻舍邻居。好呀。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好吗？我们要衔接我们的这个耶稣的比喻。好，我们曾经第一个阶段是谈耶稣的神迹，那神迹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像约翰讲的，他说呢要我们 当所有人是看见了，那我们今天呢，从念了这个神迹，读了耶稣的神迹，就好像我们也看到了，信心就是看到那看不到的，好，所以会让我们去信，信什么？信不是那个事情好，刚才我们在谈啊，很多事情，很多难处，但是那个经历呢，让我们看到我们更信我们的神，好，让我们更信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主哈。那么第二个阶段，我们就在谈这个比喻，好，那这个比喻是很特别的。啊，我因为当中我们有阿妹是新的哈，然后我们衔接一下，可能有几个好像也刚开始没有一起哈，那我再一次把这个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跟我们大家强调一下哈，请你打开，先打开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13章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比喻，耶稣说那个比喻就是所有的比喻的基础。哈，耶稣讲了很多比喻哈，那这个我们会继续的一直都在针对比喻，然后比喻呢，
好，到这儿。
比喻呢是神也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特别给我们这一些不管是教会或者是外邦人啊，就不是针对犹太人的去讲的，但是呢。有一群犹太人也在他的四周围一起听，好，那为什么他要讲比喻？等一下我再稍微简单讲一下，我们以前讲过了哈。那我们来看哈，这个比喻对我们现在这些人，好，我们再看耶稣的四福音比喻，你到旧约里面是没有看过的哈，没有看过这些比喻，一直到耶稣降生，他开始传道才讲的这些比喻。然后这个比喻是针对给我们是很有福分的哈。那个马太福音13章35节，马太福音13章35节，谁先翻到就先帮我们念哈。马太福音13章35节。
我可以。
好的，行。
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好的，好。耶稣他要从他降世开始传道后开始要用比喻，要把他让他显明出来，隐藏的事让他显明出来，而且是从创世以来，等于说我们这一群人才就新约的哈，到教会到我们就是那一群可以听到耶稣讲这个啊，把他把隐藏的事情让他彰显出来的这样的比喻哈。那我们再回到你的路加福音第十章，大家回到路加第十章。那么刚才呢啊，阿妹念的那一章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就提到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比喻的基础。比如说啊，我们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话，那么这个啊，第一个比喻呢，就是谈到啊一个基础哈，就是谈到有四种土地。那么四种土地呢，把种子把这个稻哈，稻是活的哈，稻种子是活的，撒下去之后呢，有因为这个那个田地不一样，就有不同的结果。好，这个是基本最基本的。所以当啊，我的题目叫做耶稣的比喻让我得以更新哈。当我们所有学习所有的耶稣的比喻之后呢，事实上是耶稣特别针对我们讲的，以前都没有先知讲，到了这个他传道的时候，给我们这些后来的这些信徒，让我们可以把那些隐藏的事，然后突然哎呀，那个光就照出来了哈，就恍然大悟了哈。那我们是很有福气的，而且这个事情是从创世以来，一直到末后。好，那我们看一下路加第十章，我们看24、25节。首先我要大家知道说，当我们在学比喻的时候，是我们是一个好像怎么讲呢，是特别被宠的哈，我们是很特别的，耶稣针对我们给让我们要明白这些隐藏的事情。路加十章24、25节，好，来再继续看谁念都可以。24、25，第十章路加。
24、25啊。
嗯哼，
我来读。24，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
和君王又看你们所看的，可没有看见；又听你们所听的，可没有听见。
嗯哼，好，谅解是不是？好，好。以前的先知跟君王没有听过耶稣讲比喻，没有听过神给他们的比喻，他们没有去表达这个，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才讲这些比喻。好，那我曾经跟大家说，这个比喻呢，就好像个宝藏哈，然后藏在地里面，然后被挖掘出来了。但是呢，要接受这个宝藏，这个宝贝的人呢，有分成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他的内圈，他的门徒，好，他的门徒，记得他的门徒第一次在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就信了耶稣，他们就相信了，他们跟随耶稣。但是第一次什么时候记载说他们那个门徒就信了耶稣，就是在那个第一个神迹。刚才我讲到哈，神迹是让我们更确定我们的信心。第一个神迹迦拿的婚宴呢，那里提到那个神迹使门徒认定相信耶稣。那么接下来呢，这些门徒呢要听到耶稣讲这些叫做天国的奥秘，基本上比喻都是针对天国的奥秘。那天国的奥秘呢，是对等于说我们现在教会哈，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教会所预备的，所揭开的。好，那只要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跟神有关系，那么自然的这些宝藏，这些埋在里面的宝藏呢，因为耶稣已经把它讲开了，那经过圣灵的对我们的启示，对于圣经的明白，等于说对于圣经明白的后，让我们得到福气，当中一定要有圣灵的启示跟光照。好，包括我们的意愿，像刚才阿妹说，哎呀，我很想不想这样不上不下的，要有渴慕，那个渴慕都不是我们自然的，都是有圣灵的工作，他会一直吸引我们，一直感动我们。好，刚才那个阿姨用了一个字眼叫做激动，是吧？激动，好，他会激起我们的动力。好，所以刚才呢，从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的记得耶稣的比喻是专门为我们预备的，只给我们能够听得明白。然后我也跟你们提过，在十三章里面，刚才那个现在不看那里啊，马太十三章里面的比喻的时候，耶稣对那个明白，你们明白的吗？那个明白有一个很直接的解释，就是就会结果子。明白不是只有说哦，我知道了，我听得懂啊。等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比喻哈，我说有三种人在他的四周围听这些比喻，听到这些耶稣所揭开的这些天国的奥秘哈，创世以来的奥秘哈。那会有一种人呢，知识特别高，圣经特别熟，可是呢耶稣怎么讲他们都会听不懂。所以不要以为神的话我可以凭我的这个聪不聪明，我的有没有专业的知识，不是这个，是要有圣灵。那圣灵就像把我们生出来，像我们的母亲一样，然后由他来引导我们，来培养我们。所以耶稣才说我走了，那圣灵要让你们想起我说的话。好，所以首先我要我们这个学比喻的我们的这些姊妹们哈，我们要知道说何等的福气，我们可以成为那个耶稣最内圈的那一圈，可以不但听到他讲，而且听到他解释，而且听到的我们的心里面去，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个力量。好，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比喻哈，然后撒玛利亚人这个我们都很熟的比喻，然后到最后他有一个果效在那里，对，所以我们再讲到那里哈。好，那么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就是那个内圈的人，只有我们听得懂，只有我们可以听进去，也只有我们可以结果子。好，那么现在呢我的讲义里面呢有三个问题。当我们学比喻的时候，第一个问题， 常常来检查自己，我是哪一圈？好，刚才我们说内圈就是那个门徒，门徒常常一听到比喻，他也听不懂啊，哦，没听过嘛，他们没听过，圣经以前旧约也没有，他们就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刚开始说你为什么要用比喻，哦，然后他说什么意思呢？耶稣就解释，只要对内圈的人，耶稣都一定会解释。今天耶稣也有解释，我们等一下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对不起，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哈，啊，的时候，他也有解释哈，啊。那么这个内圈的人，还有一个中间，就是内圈外面在外圈的人是什么？就是还在寻求，不内不外，但是呢，他们就是很好奇，可他们的好奇呢，是很诚心的好奇，他们很想知道，他们还不确定，这就一个这一圈的人啊。然后还有一个最外圈，你就发现每一个比喻都有一个最外圈的人，就是谁？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个律法师、文士，他们专门在研究圣经的。一个神的儿子把神的心带到世上来，要来成全旧约。刚才那个阿妹念的那个马太福音十三章说，要应验先知的话。新约它虽然是由耶稣开启的，可是它跟旧约是连接的，不是好像突然间冒出一个新约，不是的，它的历史是连接的，而且先知都讲明了，只是这个比喻的部分呢，先知神没有给他们讲，是由耶稣来讲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知道，常常检查一下我是哪一群人。如果我是内圈的人，我对于这个比喻就要直接从主耶稣的这个交给我们的这个意思里面呢，我就把它听进去，我就把它相信了。那我相信了之后呢，我自然而然就会彰显出来。像一开始耶稣说你们是盐是光，盐跟光也是比喻啊，盐是看不到的，你放下去我有味道尝得到，可是看不到。光也是一样，光是静静的，它有那个光度可以出来，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好，刚才一开始的那个那个阿姨跟阿妹他们的见证，都是在讲到说，哎呀，比我的女儿还好哈。其实不是比女儿也好不好啦，是就是说神的儿女就是这样子，就是有那种家人的亲呐。好，那女儿有女儿的亲，那个神的家人有神的家人的亲，不一样。好，但是呢，可以发现真的是很亲。当我们有同样的信仰的时候，真的是很亲，好，那是很自然的。所以首先呢，常常对准，我是属于那个好奇的吗？哎呀，我懂得怎么解释这个比喻，好，当我在讲这个比喻，我懂得怎么解释而已吗？还是这个比喻可以带给我一种更新？因为耶稣讲这个，都是一方面就要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还有整一下我们的心土，好，我们有四种土嘛，对不对？好，那个土种啊，撒种要种的这个土哈，土地，那么我们是属于哪一个土？神还给我们机会，如果那个土还没有蹦芽，还很硬的话，那神再给我们机会，我们需要再检查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得着这个神的这个真理的奥秘的时候，那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呢，一定会结果子，不管30、60、100倍。这个几倍是种子的生命的问，是神给我们的份，但是呢，结果子是一定会有的，是我们的福分哈。OK， 好，所以我是哪一圈人？或许你说我才不是文士，我不会故意跟耶稣作对哈。那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有跟那些法利赛人或者是文士一样的一些盲点。一些观念等于是变成我们的阻碍，相信的阻碍，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的。好，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文士，他以为他什么都知道，他以为他事实上他不是在问耶稣答案，他做什么？他要刁难耶稣，他要问倒耶稣，而且他在暗示耶稣说，你知道吗？邻居是要选择的，不是随便都可以当邻居的。那基本上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歧视耶稣， 只因为一个原因，因为他都跟那些他们认为是有罪的人，像罪吏、税吏啦，在跟人家抽税的那些税吏啦，因为他们会讹诈钱啊，还有甚至跟那些人家看不起的妓女啦，或者是有被鬼附着的啦，还有人家都不敢靠近的那些麻风病人啦，所以对于这些法利赛人，或者说他们是有很有学问的这些宗教的啊，这些人士哈，专家啦，他们是专家，他们是有他们的一些不但是盲点而已，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以至于刚你们去干以色列回来，你们又发现那里不是都是基督徒哈，以至于很多犹太人没有办法信耶稣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啊，我们是哪一群人？那我们如果是内圈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个内圈的人的一个得着比喻的这个经意之后哈，这个真正的意义之后，那我们能够结出果子啊。那当然，这个生命的果子不是我们自己要去，不是自己把它用手做出来，不是那种人造的了，是神的生命的那个结果。好，那么基本上呢，就有三个问题哈。我从这个比喻有没有得着更新？比如说上次那个好像有玉佳，好像还是谁跟我们表达到说那个去参加宴会没有穿礼服的那个那个人，以前我们会觉得那个主人好严厉类似这样。那么当我们那个里面那个奥秘解开之后呢，我们就会把我们那些障碍或者是盲点或者是有一些误解的地方呢，会帮我们移开类似这样的上次他们有跟我分享说他们以前以为怎么样那基本上呢，其实呢没有那么难我不会跟你解释很多很难的东西，而是说如果我们去注意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么短短的一个比喻的耶稣在讲的比喻的一个里面的各个就好像一个宝贝要把它整个挖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会越全面的来吸收耶稣所讲的这些真理哈。 OK， 好，那么现在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了哈。那首先呢，我们从25节开始哈，这里提到说25节25节，来谁念一下路加十章25节。
没有没有吗？读到什么？二十五到什么？
二十五就一节，先念一节。嗯哼。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好的，好，这是一个律法师，所以他问的问题非常有水准。一问就问到什么？永生。永生是犹太人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念，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可能是后来才，当然那拜偶像的人也想说哎呀，我死后会怎么样好像不是死了就算了这种观念了但是犹太人有非常非常直接的，因为他们的神，他们所信的独一的真的是永生的神，所以他们相信我们是神造的，所以我们有永生的这样的一个可以活到永远的，这是犹太人。但是呢，不管他们知识有多丰富，你会常常发现他们总是要问一个问题：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那个年轻的副官也是一样，对不对？他去的时候，良善的夫子，我怎么样做？每次都想到做，我要做什么？我要去努力做什么？我可以换来永生，好像意思是这样子哈。他问了一个非常有水准的问题，但是他的心意并不是等于怎么讲呢？并不是真的他不知道，他有他知道的那个答案，但是他的答案不是神的答案，即使不是神的答案，可是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用的是什么动机？耶稣是什么动机？
试探。
对，试探。记得耶稣刚刚出道的时候， 谁试探他？
撒旦。
对了，魔鬼撒旦、
嗯
啊、试探本身他的一个这种苗头哈，都是从恶者来的试探哈。那一目的是要什么？让对方失败，或者让对方认错，让证明对方是不好的，类似这样。好，他要试探耶稣。那他问的一个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永生的问题。那如果你往这一章的往前面看的话，你会发现呢，耶稣派了70个人，他的门徒，他一面带他们，一面让他们也去传福音，一样跟他一样哈出去哈，然后给他们权柄，他们可以为人祷告，也医病啊，就像你们出去啊，然后发生一些事情，然后祷告，神就让我们很神迹似的，让他就是没有问题回来，类似这样啊。那有神就有神迹了，只要有神，你跟他求，你相信他就有神迹。那么这70个人出去之后呢，好高兴回来。如果你往前面看的话，第10章的前面哈，这几节那里，那他们就回来好高兴，跟耶稣说，你知道吗，我们出去呢竟然呢有权柄可以践踏这个蛇跟蝎子，就是这个毒的东西，我们都不怕哈，胜过仇敌，仇敌就是撒旦魔鬼嘛哈。然后呢，没有什么可以害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害哈，断没有什么能害哈我们，这是耶稣跟他们讲的。然后他们经历到了，经历到了好，他们很高兴。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第20节哈，他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这个名字记在天上跟这个我有永生的确据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一个内涵。什么叫永生？我的名字记在神的生命册上。那耶稣说呢，你们做什么那个不稀奇，因为你们做的那个权柄是神给你们的。如果你有什么能力做成了做好了，那是神给的。好，那连他们很高兴说，连鬼都服我们。好，那他说呢，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欢喜。所以你看到耶稣的门徒也很注重永生的事情。好，他耶稣也强调说，你们要注重永生。然后这个律法师呢，也是问起永生的事情，但是他的动机不对，他的动机是要试探，而且呢，他的里面的在讲这个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如果你问律法师好了哈，你问他说，那你认为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他一定跟你说，你要遵守10条诫命啊。你要守所有我们的600几条的这个条例啊。好，犹太人文士或者是我讲的犹太人是相信的哈，就是犹太教的这个犹太教的人哈，那他们是以守律法、守规则，就是乖乖牌的很乖了哈，守律法为他们的一个得到永生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确据，可以这样讲哈，是他们觉得我这样子我就一定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一方面你也发现哈，为什么他们每一次都问这个问题，等于说他们以为是这样，他们也很确定应该要这样，但是呢他们还是有一个疑虑在那里。包括所有那个尼哥底母晚上来见耶稣，他也是很好奇，他其实不是要问什么永生，但是他想来看看这一位他认为是从神来的一个夫子。耶稣也是跟他谈重生的事情，生命的事情，所以才会讲出那个3章16节，有没有？神爱世人然后将独生子赐给我们，凡信他的不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所以这也因为那个律法师来找耶稣，耶稣就把他描述了这一句我们今天很经典的约翰3章16节。好，那么这个律法师呢，以试探的心态要来，事实上他针对的是耶稣，他们非常的看不惯他，而且大家都跟着他，那他们就有很多对于这个耶稣的一些 就是很多他们不认同的，不但不认同，那就是为什么到后来会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啊？因为他们自以为意，自己认为说我们做的，耶稣你没有做到。好，那现在呢？接下来哈，接下来，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哈，当他试探耶稣的时候，你们认为耶稣有没有这种感受？这个不是第一次哦，好几次咯。好，每一次做一个什么事情，神迹也好，赶鬼也好，他们就说他是靠着鬼王赶的，类似这样。然后他去跟安息日做工也好，或者是去跟这个他们所谓的罪人一起同吃饭的时候，反正他们都有很多他们的这种看法，好，非常不服的地方，然后就会跟他有一些争辩，好，所以你们认为耶稣这个时候面对这个律法师，他知不知道他是来意不善的？
应该是知道吧？我想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装束可能和一般人也不同，就是说我想应该是可以知道的
呀， yeah， 因为这一群，我说这一群就是那个最外圈那一群，就是他存着一个来看热闹，然后呢要来找茬的这种
挑刺，就是来找毛病的。
是的是的，要找抓把柄的哈。等一下带一个行奸淫的妇人来说这个应不应该照的律法，因为耶稣给他们的观念就是他不遵守律法，然后他们最大的确据就是我们非常的谨守律法。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耶稣哈，我们看耶稣的回答。好，接下去那一节，谁都可以念哈。接下去那一节，往下面念，
我来念吧。Sarah 你念吧，我看他打开话筒。 Sarah 你念。
好的啊，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
好，如果耶稣有感受到他来意不善，好，如果是我们平常的人的话，我想我马上就会筑起一道那种怎么讲防卫的，好，开始就准备要面对，好像彼此要争辩了哈。但是我希望你今天有个角度哈，看着耶稣怎么面对这个律法师。我再回到一开始跟你们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耶稣讲比喻哈是故意要讲比喻。他说对你们我不会用比喻，可是对这一些不信的人，对这些找我麻烦的人，我要用比喻。耶稣有一个心，他用比喻让他们听不懂的时候，他们不用去负责，他们听不懂。如果我听懂了，我今天听懂了，我就是要成为那个好的土，然后我就是要接受那个种子，让它结果。听懂了，我都明白了，可是呢，我却不在意，我却不以耶稣的话为认真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一定会被定罪的，啊，就等于说我所听的跟我的那个生活没有调和，圣经这样讲没有调和啊，我的行为跟我的所信的没有调和。但是这些来意不善的这些律法师，这些宗教家，他们心里面本来就是敌对的，耶稣知道他们不会信他的，所以他故意用比喻让他们听得模模糊糊的。一开始我有讲到这一点哈，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比喻是为了让我们听得更懂，事实上不是，因为如果比喻耶稣不解释的话，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的，有时候我们会讨论的时候，我们会哎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好呀，因为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含义，一个秘呀，那个奥秘的一个含义在那里，但是耶稣都会对我们解释啊，所以在这里呢，耶稣。他用他的问题来回复他啊，等于说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你已经有答案了啊，那我也知道你会给我那个答案。那耶稣就说，那经上怎么写呢？我觉得这种 我从这里这个角度、啊、当我再次跟你们再次学习这个的时候、啊、我今天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别人的问题，当别人有问题的时候、啊、我觉得耶稣有一个角度是说我要确定你在问什么，当然耶稣知道了、啊、他是有很有智慧的、啊啊、他的智慧是绝对的绝对性的，这个没有问题哈、啊、因为他有敬畏神就有智慧啊。那但是呢他会很有耐性的，即使知道对方来意不善，很有耐性的，然后他反问他的时候，他知道他一定会答。如果他反问的一个问题他答不出来的话，那就等于是耶稣也等于说跟他就对起来了哈、啊、跟他就好像好，你以为你可以问倒我吗？那我也要问倒你。他的态度不是这样子。好，他说那经上律法上怎么写呢？第一个他确定这个律法师对律法很熟，第二个他确定这个律法师也是非常严谨的在守律法条例跟律法。好，所以他就用他有的来跟他有一个同理的，有一个切入点来跟他谈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这次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看到耶稣的那个耐忍耐啊，那个爱，好、啊、那个包容，好、啊、好。你念的是怎么样呢？好，我们往下面，好、啊、往下面，好、啊，往下面念一下，麻烦往下面念一下。
嗯，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好。这里这两个经节是旧约里面犹太人非常熟悉，而且呢那个第一个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这个是包括我们现在基督徒哈、啊、都很会背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就要背这个哈、啊、用台语背哈、啊、尽心尽力尽意还要尽性啊，上次我们提到尽性啊，要爱主你的神。之后还要爱人如己，这是不同的出处。一个是生命记，前面这个爱神，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讲基督犹太教的信仰，一个摩西的律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纲。耶稣也常讲，有没有他的总纲啊？所以呢，每一天起来，犹太人他们门楣上。有一个让他们背这个经节的，这个说一定要背的哈，它不是只有一节的，它有两三节哈，等于说他们是滚瓜烂熟的。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去爱你的神，好，那接下去那个是利未记十九章，那现在我请你翻到利未记十九章好吗？我翻一下利未记十九章，就是爱人如己。我们到了这个。耶稣讲说就是爱人如己哈、啊。那基本上呢，在利未记那里提到是邻舍，爱邻舍啊，你要爱你的邻舍哈、啊。这个利未记十九章，那我们不用全部看哈、啊，他基本上在讲你怎么对待。一开始讲谈到怎么样去遵守神的律法，要圣洁，然后哈、啊，到后来就谈到跟邻舍的问题，邻舍就是邻居嘛，就是跟我有关系的人哈、啊。那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九章
十八节
第几
章，我们看33、34好吗？33、34好，我们就不全部了哈，你可以的话你回去把它看一下。好、哦、他叫你当怎么样不当，基本上就律法就是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不要犯到那个律法啊、哦、不要犯到那个条例啊、哦、不要欺诈你的邻居啦啊、哦、不要怎么样啦啊、哦、好，那么我们看33、34节。利未记，旧约利未记十九章33、34节。好，
就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以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的，谢谢。好，阿妹，你看这一句话哈，什么叫做爱他如己？他前面有一句话，有一句话来解释，并要爱他如己。前面那一句话，要看他怎么样， 他虽然是寄居的，虽然是外地的人，要看他如，
看他如己，
看他像自己的人，本地的人。好，所以这一章里面是不是哈？刚才你念到要爱他如己，前面你们要看他如本地的人一样。
嗯，
虽然他们是外面来的，我们会分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哈。但是呢，在基督的家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你会发现呢，就是就不分了，哈，那就是神的心呢。虽然神要求以色列人要分别，很清楚的分别。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吃的东西都要不一样，但是那是为了要奠定他的这个国度的一个规矩。可是神的心对每一个人都一样，他说如果有外人要看他像本地人，等于是不能有成见的，不能有分门别类的，不能分开的、啊、要爱他像爱你自己。神还这样解释，因为你们以前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其实神哈、啊、对埃及对待啊，曾经养活了啊，养活的饥荒中养活的这个雅各他们的家族，有没有从约瑟当宰相，然后他的家族，其实经过好久，他们都是很恩待以色列人的。所以神是一个很公义，非常公义又有慈爱又有怜悯的神。啊、我看到神的心啊，还跟他解释，跟他解释说，你们以前也是寄居在人家的国家里面，是因为他们才让以色列活下来。所以到后来，你知道吗？埃及是被神所祝福的。啊、这个就不再谈这个了。啊、好，如果你可以从这一章去看到，就是那个刚才那个律法师回答说，并要爱邻舍，爱人如己的意思。啊、你要爱神，然后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在这里我要问你说，什么叫做邻舍？我们用一个比较直接的回答，就是我的隔壁的，好，我们家的隔壁的。刚才、啊、你说那个刘磊啊，离你很近，好、啊，那就像好像隔壁的、啊、那更近一点就是我们家隔我这一号，那下一号就是那个像我跟妈咪就是隔壁的。好、啊，那事实上他的意思不是只有说，跟我有关系的，我认识的，或我隔壁的，而是说呢，即使他是一个外人，只要他是一个人，然后他有机会跟你有接触的时候，你认识他了，啊，不一定认识的，就你好像你跟他有接触的机会的时候，就不能把他看作是外人，这是神的看法，当然他要我们也这样看，啊，好，所以这个律法师是很懂的这个的哦，他很熟哦，哈，这个。他提到这一句，我相信他心里面马上就可以把那个利未记的这个19章整个背出来哈。我认为他们是这样，我没办法这样背的哈。好，那接下来呢，耶稣就问了一个问题哈，不是耶稣问的问题哈，耶稣呢先做了一个解答，28节，他说你回答的对，你看耶稣是一直在引导他，把他所懂的让他有一个回复的机会。一方面呢，他还肯定他，他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好，现在我们注意哈，这里有个字眼叫这样行，跟前面他说我要做什么，我要你们去思考哈，这两个字眼有没有不一样。从这个律法师的角度是，我要做什么，做几项，要做到这个，做到那个，做到那个，然后呢，我就可以得到永生。那在耶稣的回答，你们是说，你这样行，怎么样行？就是按照刚才我们看的利未记十九章那里，这样把它行出来。啊，在耶稣的眼光里面，所有的律法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即使他们遵守律法，他们的心里面跟他们外面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也知道我们做不到，一定要有一个心里面的更新改变，而且一定要有神的能力，让我们把我们从那个旧的人换成新的人，才能够行出来。所以你们思考一下哈， 行出来，这样行，跟我做什么？请我们等一下，有一点，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有一点思考哈。所以耶稣的回答跟他很相近，可是有他更深的含义。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你就是去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还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就必得永生。这个永生太重要了啊！你问得很好，那你答的也对。问题是，这个律法师的动机不是真的要问耶稣标准答案，他心里面有不同的一个心地在那里，他有不同的动机在那里，而且他有自以为是，他要把耶稣问倒了，可以这样讲了啊。他就说：“那你说要爱邻舍哦，哈，谁是我的邻舍呢？刚才那个十九章讲得很清楚了，即使是外人，只要跟你们同居的，就不能把他看作是外地的人。那谁是我的邻舍？等于说呢，只要是有人跟我有关系的，都是我的邻舍，可以这样讲。好，重点就是人啊，只要是人，都是我的邻舍，我也是他的邻舍。好，然后耶稣马上接着就要讲这个比喻哈。这个祭事呢，基本上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同说它是一个比喻。比喻就是不是真的发生的，而是在用这个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明白他在讲什么。好，因为但是有人说，因为他有一个地点啊，但是有一个人没有把名字讲出来。哦，像那个浪子也是一样，也是比喻哈、啊。所以基本上大部分都认为这是一个比喻，比喻就是说把它比成什么，让你更明白哈、啊。好，现在呢，他就开始讲这个比喻了。这个比喻有一个地点，有里面有一二四个人物啊，基本上是发生在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这条路是很难走的。落在强盗的手中，很荒凉，很难走了，有会经过荒山野地哈，然后就被打哈，然后他被剥去他的衣裳嘛，可能被抢走了哈，把他东西都抢走，强盗嘛哈，然后就接下来哈，31:31-32，路加10:31-32:31节，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我有一
到这样，先到这样好。有一个人出现了，就是这个从耶路撒冷要下耶利哥去的，很肯定的，这是一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然后呢有一个强盗，像刚才强盗我没有讲到，应该是五个人哈。那再来呢就有一个祭司也是从这条路下来，基本上下来就从耶路撒冷是在山上了哈，在比较高的地方，那么耶利哥他是低的地方，这样下来啊。那这两个人呢，从那么下来之后就看到这个场景，这一个人，这个犹太人，他们自己的种族的人被强盗打的死了没？没有，半死啊。好，那么现在呢，他们看见这两个人，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就绕路走了啊。很多人会把这个例子当作今天我们很多这种发生的事情哈，等于说呢，如果有人受伤，有人发生车祸，有人怎么样，你不经过你的思考就去救他，就去帮他的话，很容易就会被连累吗？被什么？被责怪，或者被认为说是你做的啊？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没有？
大陆就有，这里好像没有，真的会
断有哈，
到
他们
赚到，他就反过来说是你给赚到，所以现在大人都不去做这个爱心的，反而看，
对不对？就很怕了哈。是我听说了哈，我听说有这样的情况。好，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另外，如果需要再来讨论，这个就谈到说我们行善的时候的智慧是什么。好，那是不是因为有这种危险会被连累啦，齁，会被怪罪啦，齁，这样的话而这样就不用做呢？这个是一个智慧的问题啊。那现在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的重点在这两个，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这两个都是每天是尽心尽力尽意在服侍神的人，他们到殿里面去做他们该做的事，现在要回去了。看到这个景况的时候，他们就从旁边绕过去，他们看到了，好，他就照样从那边过去了，绕过去了。那么这里有一个很可以是理由的理由，因为这两种人呢，祭司跟那个利未人呢，他们是会被分别为圣的，他们是在服侍神的，那他们呢不能碰血，就变成不洁净，好，然后呢也不能去碰死人，如果碰了死人他们要几天后才可以回去服侍，等于说我就不能去上班了，可以这样讲，好，他们有很大的理由可以不做这件事情，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就照样一个人从那边过去了，另外一个照样也从那边过去了，好，那我们从33念完到37节好吗？诶，33到36，好，我们接着33到36节。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撒玛，叫撒玛吗？唯有一个撒玛利亚尼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好，先到这里。好，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啊，特别强调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同家的哈，然后呢，犹太人是非常歧视撒玛利亚的，撒玛利亚人呢，在犹太人眼中就是不洁净的人，跟这个在旁边流血不知道有没有死的这个人一样，碰到他就会觉得不洁净的哈。那这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就像杂种一样，他们虽然有犹太人的血统哈，很像杂种一样，就是跟外邦人在一起的哈。那所以有没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打水那个妇人，他们说你们跟我们是不来往的，就是不来往，他们彼此就是不相交的哈。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特别强调撒玛利亚人，哇，这个就很触动这个律法师了哈，强调撒玛利亚人啊。没有想到这个人呢，他就动了慈心，就开始做一些34-35节所讲的这些动作，油啦酒啦，油是有这个敷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酒的话是有止痛消毒止痛，帮他包好，然后把他敷到他的骑的这个牲口上面，他没有讲是驴子还是什么哈。然后还把他带到这个店，那个旅店里面去，让他去休息，还付了钱。或许我们说，哎呀，这个撒玛利亚人哈，真是无微不至啊，哈，他照顾得非常好，他刚好也有那个条件，他不赶时间，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讲哈，那两个人在赶时间，那两个人有他的规矩，不能去碰这个受伤的人哈，那。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叫做慈心， 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当然后面告诉我们他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那记得哈，我刚才说那个律法师问说我要做什么，做哪几项，可是耶稣的回答说你要行出来，你要行得出来啊，这两个是有不一样的哈。好，然后到36节的时候呢，现在变成耶稣反问了，因为本来问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什么意思呢？我并不是爱所有的人，邻舍才爱。那什么叫做邻舍？等一下问耶稣谁是我的邻，等于说 我有选择的。如果碰到像撒玛利亚这种人的话，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不可能去爱他们的，因为他们是有分门别类的、啊、他们是有歧视的。可是在刚才利未记那个神所给他们的条例很清楚，神的心没有分哪一族人，也没有分内人跟外人。可他们当他们承受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义、啊、自己的那种我自我为义、啊、那现在换过来耶稣说好，现在这个比喻哈，这个讲完了，哪一个这三个人，利未人、祭司在服侍神的，还有那个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个 律法师呢，他也回答了，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那你照着 去做。这重点不是答案，对答案这样子，就等于说他不是不知道答案，问题是做得出来吗？那个怜悯的心做得出来吗？耶稣说你去照样行。我觉得这个律法师哈，其实到后来我的感受了哈，我觉得他从要刁难耶稣，从要问倒耶稣，从要自以为义哈。刚才有一句话我没有提醒啊，29节啊，他说那个人就是那个律法师要显明自己有理，表示说呢我比你更优越，我比你更懂律法啊，所以我问你不是代表我不会，是我要考你。但是到后来呢，我发现这个律法师的回答呢，等于说他有抓到那个律法的精义在哪里的，有做到那句话说你要爱人如己的意思是什么了，所以他才回答说是那怜悯他的。本来他的问题是说谁是我的邻舍，哪一种人我才该去爱，我才能对待他像我的邻舍，分门别类。现在反过来耶稣说那谁是那个受伤的人的邻舍呢？他说是那怜悯他的。所以耶稣说那你照样去行。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思考一下哈。这个一开始律法师问说我要做什么可以得到什么，现在耶稣说你要去行出来，那么这两个做有什么不一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师母再说一遍可以吗？
好，一开始这个律法师说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到最后耶稣说你们要行出来，那个行有没有？还有刚才还有一个地方谈到两次的行哈，有什么不一样？有一样吗？
您说是那个行，第一个他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最后说你这样行，
对对对对对对，
你去照样行吧，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耶稣用的是行，我觉得中文把它翻得很好啊。当然你用英文看的话都是 do 都是做啊，但是呢我觉得中文翻得很好。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个地方啊，他说光明，在光明中的行为就是要光明啊，把基督徒的言行举止哈，用一个 walking 用走路就是行了，就这个行，用这个 这个走的在动的，你所动的，你行出来的这个来表达，好，就是我们的但就是雅各在讲的什么信心要行为啊，那个行，而且我觉得我们的中文非常好，好非常好，就是你在动的，你所表达出来的，